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新约导论第68课。今天亚波罗牧师要继续谈启示录。启示录有一个写作的特点，就是一会儿诉说天上所发生的事，一会儿他又诉说地上所发生的事。这样互相交替出现的目的呢，是叫信徒可以一方面知道世界的现实，另一方面也知道我们有盼望，而能够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上一课老师讲了给七个教会的信，基督的称赞、责备与指示，与现在对应的教会。而今天呢，要讲的是天上景象的序幕，大灾难时期七应七号七晚的大审判。亲爱的朋友，对于我们今天地上世界里所发生的事，你有什么感受吗？伊拉克战争、非典型肺炎病毒的肆虐，你觉得是灾难吗？那对于启示录中提到的战争、通货膨胀、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等等，令全球四分之一的人丧命，你又有什么感想呢？来，让我们一边听一边想。这时候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启示录，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启示录下面的篇章里向我们明确揭示了你在末世的计划，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你不光是仁慈和拯救的神，你也是圣洁和审判的神。我们若是爱你，就当敬畏你；我们若是为你的名在受逼迫，就当把审判交托给你，并因你应许的必得成就而心得安慰。我们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启示录的一章十九节是全书的枢纽经文。第一章讲了约翰所看见的，就是得荣耀的基督的身份，包括祭司、君王和审判者。二至三章的给七个教会的信是所谓现代的事，对教会时代做了一个横向谱系和纵向演进的综览。启示录的四至二十二章则讲了将来必成的事，即教会时代结束以后所要发生的事。从上一课的学习我们发现，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处在老底家教会的时代，因此耶稣说的我必快来今天对我们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好，下面我们来阅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四至五章的总结。第四至二十二章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将来必成的事。启示录的这个主要部分可以再分为几个小小的部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本书的中心信息。这些分段是第四十五章讲天上景象的序幕，第六至十八章讲大灾难时期，第十九章讲基督再临，第二十章讲基督作王一千年，撒旦被审判和罪人被审判，第21至22章讲永恒态，45章是讲天上景象的序幕，第4章勾画出天上的一幕，是神请出公义的愤怒开始对罪施行审判之前的景象。约翰看见神坐在宝座上，24个座位和24位长老，四个特殊的天使基路伯或四活物，四活物和24位长老围着神的宝座敬拜，将颂赞、荣耀和尊贵归给圣洁的神。这样美丽 动人壮观的景象是天上才配有的。第五章继续描述天堂的景象，在神的右手中有一书卷，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打开，因为只有他配揭开封印，施行神对罪公义的审判。约翰在这里把基督描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像是被杀过的羔羊。耶稣之所以配展开书卷，是因为他照着神的旨意而曾被宰杀，用自己的血将人买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都有人因曾被杀的羔羊而得救赎，唯有他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及众人和众天使的颂赞。书卷上写神的审判，这审判要在基督的监督之下由天使来执行。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按照我们采用的启示录是基本照着时间次序排练的线性结构，而不是重复叙述的七重循环结构。那么四至二十二章的将来必成的事有以下的基本架构：四至五章描写教会被提，六至十八章描写七年大灾难，十九章是基督再来，二十章是千禧年，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是永恒态。启示录四章一节讲约翰看见天门打开，听见有号角吹响，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首先这以后必成的事正好对应一章十九节的将来必成的事，印证我们对启示录结构的三部分的分析是对的。再有，这让人想起圣经里别处讲的在教会时代结束之后对整个教会将发生的事情，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讲基督再来的时候，天门被打开，有号角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当时活着的人身体被改变，教会被提到云里，从此永远和主同在。换句话说，这里描写的是教会的被提，这是基督再来的第一个步骤，时间发生在教会时代结束之后，在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这种观点被称为灾前被提论。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除了经文的线性排列以外，还有启示录三章十节不光是给菲拉铁非的教会，而且也是给全教会的应许，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另外还有神在圣经历史中一贯的表现，在大洪水之前他救了挪亚一家，在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他救了罗德一家，在耶利哥城墙倒塌之前他救了妓女拉合一家。这些都不是完人，然而他们都是因信靠耶和华而被神称为义的人。教会乃是由一切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的人组成，被基督称作他的心腹。因此基督在七年大灾难之前把他的心腹救出来是非常自然的。另外教会中义人的祷告是拦阻神对地上倾倒他的愤怒的主要力量。教会的被提也对应于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说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这时那不法的人，也就是敌基督，将被显露出来，正好对应大灾难开始时的第一印的审判。因此虽然还有其他的多样关于教会被提的理论，如灾中被提、怒前被提、灾后被提、部分被提等等理论，灾前被提论仍是罪责经文整体支持的。在四章二节约翰立即被圣灵感动，原文是在灵里，指属灵的知觉被提升或被提到灵界里，因此立即就看见天堂上的和未来的事情。他看见一个宝座，坐在上面的应该是圣父，因为在五章七节那代表圣子的羔羊从坐宝座的手里拿来书卷。摩西在西乃山上，先知以赛亚、以西结和但以理也都在异象中看到过类似的景象，但是无人描述过神的面貌。这倒不是因为神的本质是无形的，那是因为神自己在出埃及记33章20节说过，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 先知只能以光和宝石来形容，表示神的圣洁和尊贵。约翰在启示录三章又加上了彩虹，这是神与挪亚也是与全人类立约的记号，表示神将不再用洪水来审判世界的罪，说明神在审判的时候也是仁慈的和信实的。约翰看见有24个座位和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他们可能是代表复活得荣耀的教会，白衣代表荣耀，冠冕代表经过基督台审判之后受的奖赏，以及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君尊的地位。24代表全世间的祭司，因为大卫王曾在历代至上24章里面把祭司分作24个班次，也有人把24解释作12加12，以色列的12个部族加上基督的12个门徒，代表旧约圣徒加新约圣徒。这种解释的难处在于圣经没有讲旧约圣徒在教会被提时也复活得荣耀，那在基督里的人复活只能被应用在有圣灵内住的新约圣徒。按照但以理书12章2节，旧约圣徒的复活是发生在大灾难结束时与大灾难圣徒在一起，然而这都算第一次，或更好的说第一类复活，因为是复活得生命。第二次或者说第二类复活是复活被定罪，那是对不信者，发生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在4章5节，约翰见到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表现了神的可畏的尊荣和全能，也说明神的审判即将发生。约翰还看见有七盏火灯，象征神的七灵，就是圣灵。随着教会的被提，圣灵内住于地上的一个群体当中的工作也就结束了。约翰还看见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个形象可能是来自出埃及记24章10节，当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70个长老上了西乃山，见到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表明即使当人与神建立正常的关系的时候，人与神之间仍然有像天离地那样远的差别。在地上的圣殿里有一个大铜盆，称作海，与这玻璃海对照。启示录中描述的天上圣殿与地上圣殿中相同的物件还有灯、祭坛、香坛和约柜。地上圣殿中的至圣所就是对应天上圣殿中的神的宝座，地上圣殿中的祭司就是天上圣殿中的24位长老。地上所罗门圣殿中的基路伯的像包含有四种动物的特征，狮身、人面、鹰翅、牛尾，也在约翰看见的四活物当中得到反映。这四活物既像是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章中看见的撒拉弗，也像是以西结在以西结书1章中看见的基路伯，都是某种特殊的天使，专门负责护卫神的宝座和在神出行向人显现时做神的坐骑。这四种生物是神所造的各样生命中的最强者，神与挪亚立约的时候就同时也与飞鸟、牲畜、走兽立约，走兽之王是狮子，牲畜之王是牛，飞鸟之王是鹰，而人自然是各样造物之王。这样神以基路伯为坐骑，就象征他是统御一切造物的。早期教父也习惯把这四样活物与四福音书联系起来，建议的对应各自不同，但奥古斯丁的建议至今仍然流行。马太福音证明基督是犹太人的王，因此用狮子代表；马可福音证明基督是神的仆人，因此用牛犊代表；路加福音证明基督是人类的救主，因此用人代表；而约翰福音证明基督是神，因此用飞鹰代表。这四活物身上都满了眼睛，说明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逃脱他们的注意，然而他们找不到神的任何缺陷，就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神的圣洁、永恒、不变和全能 是神的随定义而来的绝对的属性，是永远值得称颂的。听到这称颂时，那24长老代表得救赎的教会，就把自己在基督台审判时得到的赏赐的冠冕放在神的宝座前，并且因着神的创造而称颂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神，因此把神与我们分享的他的荣耀又还给他，这是正常的人神关系的表现。在启示录这重要的一章里，描写了天堂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第四章主要是敬拜神作为创造者，这为第五章敬拜基督是救赎者立下了根基。五章一开始，约翰看见有一个书卷被七印封严了，在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是配展开那书卷的。这书卷似乎是一份承受神国度的契约，只有那一位被授予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人才配打开。约翰为没有人配打开他而大哭，因为他期待神的国度能在地上早日真正实现。这与那些以为神的国已经在地上实现的基督徒态度不同。约翰被告知有一位配展开那书卷，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是创世纪49章十节预言的从犹大支派而出的那位细罗，意思是那应得的人或配受赞美的人，因他来到时万民都必归顺。这位还是大卫的根，这是以赛亚书11章十节所预言的耶西的根。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他将招聚以色列人回归应许之地，并且制服他们的敌人。换句话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已得胜，所以配展开那书卷。他得胜的方法是通过他的替死救赎。约翰看见一个像是被杀过的羔羊，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他有七脚象征神的全能，七眼象征神的全知，自然指的就是得荣耀的基督。当他拿来书卷将要打开的时候，四活物代表一切造物和24位长老代表得救的圣徒就都唱歌赞美他，因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成为神的国民祭司和在地上执掌王权者。这就是彼得说的神让教会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因为基督的救赎之功，所以从天使到一切造物到得救的圣徒都将永远颂赞，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愿我们每个人都永远在心里说阿们。随着羔羊将揭开这第一印，就开始了七年大灾难时期。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对于6-11章的内容总结。6-18章讲的是七年大灾难时期，这一部分是启示录中的重头戏，当中详细描述了当神倾倒出对罪的愤怒时，地上将会发生的情形。正如圣经的预言那样，旧约和福音书都分别记载了先知和基督对神的愤怒所给的预言。启示录描绘了三组，每组共有七重的审判。七印的审判记在6-8章，七号的审判记在8-9章，七碗的审判记在16章。印的审判发生在大灾难时期的前半段，即前3年半。号的审判发生在后半段，即后3年半。碗的审判在七年的末期。从6章1节到8章1节描述的是七印的审判。前四印的审判似乎是迅速的相继发生的，他们很可能代表第一印的白马是敌基督，第二印的红马是战争，第三印的黑马是饥荒、物价飞涨和经济混乱，而第四印的灰色马是指死亡，即1/4的人被杀。所有这些印都描绘出神对罪的审判，他是借着神暂时给了撒旦对世界随意掌管的权利而实施的。要知道此时教会已经被提，圣灵的阻碍力已经挪去。第五印是指逼迫和殉道，进入大灾难时期之后 有许多原来未得救的人要得救，他们将要为信仰而受逼迫被杀害。第六印指的是天象的变化，天地现在开始受到神审判的影响，太阳变黑，月亮变红，大风暴肆虐全地，物体发生改变，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神向罪所发的愤怒，他们纷纷寻找藏身之处，甚至期盼以死来求得保护。在第六和第七印之间，七章的一至十七节记下了一个简短的插曲，144,000犹太人蒙神拯救受印，显然神要用他们在大灾难期间为基督做见证。约翰的注意力又转回天上，他看到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不计其数的圣徒站在神的宝座前颂赞他。在大灾难期间也有因基督之血而得救的圣徒。八章一节讲到第七印被揭开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半个小时，都在等待将要发生的事情。在第七印下是吹七支号的审判，那大概就是大灾难的后一半阶段，审判越发加剧。吹号的审判描述如下：第一支号是地遭浩劫，三分之一的植被被毁；第二支号是海遭浩劫，三分之一变成雪；第三支号是江河重水被击打；第四支号是天体被击打。天使说：“祸灾，祸灾，祸灾！”因此，五六七三支号的审判就是那三样灾祸。第五支号是撒旦及其魔君被释放，人被攻击，这是第一样灾祸。第六支号是三分之一的人被杀，这是第二样灾祸。然而，即使面对神对罪明明白白的审判，大多数人仍不悔改，不转移自己的罪。在吹第七支号之前，十章一节至十一章四节又记下另一个插曲，是在审判施行期间一直发生的一些事情。约翰被告知要再说预言。十一章的一至十三节所记的是神在灾祸期间呼召两个大能的见证人为他做见证，行神迹和施行审判的事。神准许这两个人被杀殉道，却又叫他们复活，这向全世界所做的见证使神得了荣耀。第七支号是宣告基督再临，这是第三样灾祸。吹第七支号预示着基督要像第十九章所描绘的那样，在大能和荣耀中再次降临，对神的仇敌施行最后的审判。地上列国都要应验诗篇第二篇的预言，成为基督的国。这第七支号也揭开了将来七晚的审判。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六章一节正式开始了对七年大灾难的描述。七年大灾难的概念并不是来自启示录本身，而是来自但以理书九章24至27节神给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所定下的一个70个期的计划，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经过69个期弥赛亚将被剪除，然后有一段间隔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天称为恩典时代或教会时代的，它也是从公元前586年就开始的外邦人的日期的最后一段。其中必有一王之民毁灭这圣城和圣所，我们知道第二圣殿是在公元70年被罗马摧毁的，因此这一王之民就是指罗马帝国的人，这一王就是敌基督，他将在最后的一个期被称为七年大灾难或雅各遭难的日子开始的时候，作为和平王子与多人立约，在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以后与以色列毁约，并且玷污圣殿自称为神，直到最后他被神毁灭。这就是七年大灾难概念的来源。耶稣基督在他受难周的星期三傍晚所做的橄榄山讲道里，对大灾难时期给予了更详尽的描述。橄榄山讲道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和路加福音21章。因为耶稣在橄榄山讲道中是回答门徒们的两类问题，许多人常把他们混淆在一起。话题的起头是耶稣说，这圣殿将有一天被毁掉，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门徒们就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和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因此，这些事指的是圣殿被毁和以色列人再次被掳等近期事件。 关于这些事的时间，耶稣的回答是，这一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将成就。一代人是40年，从耶稣说话的公元33年算起，到公元73年，那是马萨达陷落，第一次犹太人暴动被完全镇压，其中在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烧毁。关于这些事的预兆，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1章的20-24节，说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就赶快逃走，因为它将导致犹太人再次被掳，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的时候。门徒们问的第二类问题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一切事将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因此这一切事指的是末期的有关基督再来的事件。关于其时间，耶稣的回答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大灾难开始就是教会被提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大灾难结束就是基督荣耀降临的日子，原则上可以知道是教会被提的7年之后，虽然有可能神为着怜悯他的选民而将之缩短，但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关于末期事件的预兆，耶稣的回答是，当无花果树发芽长叶，也就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神的国就近了。关于大灾难当中所发生的事，如果我们比较马太福音24章和启示录第6章，就会发现他们有严格的对应。马太福音24章4-5节讲的是假基督，对应启示录6章1-2节的那个骑白马的有功无见的和平王子，因此第一印的审判这位白马王子是敌基督而不是基督。马太福音24章6-7节讲的是战争，对应启示录6章3-4节的红马指战争，这就是第二印的审判。马太福音24章第7节讲的饥荒，对应启示录6章5-6节的黑马代表经济危机，这就是第三印的审判。马太福音24章7-8节讲的地震，路加福音21章11节讲的瘟疫，对应启示录6章7-8节的灰马代表死亡，世界人口将在这短短的3年半时间内减少1/4，这就是第四印审判。马太福音24章9-13节讲的逼迫殉道，对应启示录6章9-11节讲的在大灾难当中的殉道者，他们向神询问神什么时候给他们报仇，这就是第五印的审判。虽然有人可能会觉得祈祷报仇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但这些人早就知道是神自己应许的必要报应一切的邪恶，他们只是在探寻这报应的时间。再有，这些大灾难圣徒是在效仿旧约圣徒大卫的样式，期待神的公义的审判，但把审判的权柄交托给神。马太福音24章14节讲的福音传遍天下，可能是启示录7章的144,000犹太传道人以及启示录11章的两大见证人的工作结果。马太福音24章15-22节讲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耶路撒冷，就是但以理预言的在一期之半敌基督将与以色列毁约玷污圣殿并自称是神。启示录13章的1-10节讲到敌基督将说夸大亵渎的话，任意而行3年半。马太福音24章23-28节讲了假基督假先知将行神迹迷惑选民，这正是启示录13章11-18节所讲的。马太福音24章29节讲的天象变化，对应启示录6章12-17节讲的天象变化和地形改变，这就是第六印的审判。值得注意的是，地上的人在这些灾祸面前并不悔改。马太福音24章30-31节讲的是基督的荣耀降临，这是启示录19章所描述的。但我们知道，按启示录的描述，在基督荣耀降临之前还会有第七印的审判，也就是七号的审判，而其中第七号也就是七晚的审判。由此可见，耶稣基督的橄榄山的讲道是对但以理书的70:7的扩展，而启示录中描写大灾难的章节是对橄榄山讲道的扩展，再次印证了神的启示既是一致的又是渐进的。因为第一印的和平和第二印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存在，因此这七印似乎是按时间演进的。可以说七印的审判覆盖了整个的大灾难的7年， 因为祭号和祭碗的审判都隐含在第七印审判里面。至于三年半的中间点发生在哪一印的时候，并没有一定之见。似乎第五印讲的逼迫和殉道与中间点的时候，敌基督显出他的本相，开始严厉的逼迫犹太人和在大灾难当中信主的外邦人相对应。启示录的第七章是叙述当中的插曲，一至八节描述了神将在大灾难当中用圣灵恩膏144000犹太人，让他们成为在教会被提之后神在地上传道的渠道。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犹太人，每个人都来自某个确定的支派。有些人反对说犹太人的家谱今天已经遗失，没有人知道自己是来自哪个支派。对此的回答是，神知道人的血统的比例，甚至可以认命或算作。也有人说犹太人的谱系在被掳后已经从父系改成母系，而且犹太人的血统中已经混入了许多外邦人的血统，所以今天的犹太人不是圣经中的犹太人。对此的回答是，犹太人的概念一向是既严格又开放的，既包含血统的因素，也包含神学和文化的因素。一个外邦人可以规划犹太教，但从今以后就只在犹太人的范围内嫁娶。按母系算为犹太人，正是为了防止犹太男人娶外邦女人，而不与外邦人通婚的犹太人仍按父系称为某某人的儿子。因此试图否认今天的犹太人仍然具有神的选民的地位，不仅是神学上的错误，而且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异端的耶和华见证人说，只有他们是那144000真正得救上天堂的人，但当他们的人数超过144000的时候，就修改了他们的神学，说他们当中超过144000名额的人可以进入以后的地上乐园。如此修改他们认为是核心信仰的教义，可见其非真理性。圣经明确地表示，这144000人是货真价实的犹太人，是在大灾难的七年当中为主传道的。任何过于这些经文所说的都是人的意见，不是神的话。这12个支派中以犹大支派为首，因为那是出弥赛亚的，里面没有但支派，因为他是第一个拜偶像的。从约瑟而出的有两个支派，马拿西和以法莲，但以法莲的名字又被用约瑟替代，因为以法莲一向是骄傲而愚顽的，是领导北方10个支派远离神的祸首。耶罗波安造的金牛犊就是一个在但，一个在以法莲境内。在第二圣殿被毁时，犹太人的数目大约是720万，其1/50就是出熟的果子的数目，就是144000人。当出熟的果子成为圣洁，全部的果子就都成为圣洁。这144000犹太传道人似乎是在大灾难开始不久被安立，他们将极快地把福音传遍全世界。而启示录7章9至11节讲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就是这些犹太传道人的在万国中的工作果实。这些在大灾难期间信耶稣的外邦人有许多为自己的信仰受逼迫甚至殉道，犹太人也不例外。撒迦利亚书13章8节说，大灾难当中的犹太人2/3将被逼迫致死，1/3能够活近千禧年。这些大灾难圣徒从神学上讲与旧约圣徒是同等地位，他们当中的殉道者将在大灾难结束时与旧约圣徒一同复活，其余活着的将能够进入千禧年国度。他们就是基督降临时立即要做的山羊和绵羊审判中的绵羊。那些拒绝这144000犹太人传道的信息的就是山羊，这些人将进入为撒旦预备的永火中去。启示录8章1节宣布揭开第七印，也就等驾雨开始七支号的审判。神面前的七位天使不同于七灵，因七灵是圣灵是神，而七位天使是受造物。旁经中的以诺一书曾给出这七位天使的名字，其中包括加百列和米迦勒。当然这不能算作是神所漠视的圣经根据。这七位天使被各自给予一支号，吹号是宣布某个重要人物即将来临的迹象，因此吹七支号等于宣告耶稣基督的荣耀降临即将发生。吹这号的原因是因为历代众圣徒祈祷神行公义审判的祷告 现在终于一同得到应验。第八章讲述了前四支号的审判，地、海、水和天体都分别被击打，有三分之一被毁坏。至于这些经文是应该按严格字义还是象征性意义解释，或者如何按字义解释，已经不再属于我们的能力范围，因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自然规律在那时已经不再成立。我们可以确知的是，这四样灾祸都是针对自然界。随着末世新纪元主义的盛行，崇拜自然甚至地球母亲的人越来越多，这些灾祸就像是埃及石灾一样，是真神在审判异教徒的假神。最后三支号的审判被称为三样灾祸。九章的一至十二节讲了第一样灾祸，是从无底坑里放出鬼魔来，他们要像蝎子蛰人一样害人痛苦五个月，求死不得。九章的十三至二十节讲了第二样灾祸，是把捆绑在伯拉大河即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可能是要引动从东西南北四方来的各国军队来进攻以色列，加入所谓的哈米提多顿大战。马军的总数有两万万，就是两亿，要再杀死人类的三分之一，因在第四印审判里已经死了四分之一，这时只剩四分之三，再去掉三分之一就只剩二分之一。至于这些描写的细节到底是灵界的事物还是人间的武器，也是无法确定。可以确定的是，这两样灾祸都是针对人的，而且都与灵界有关。人所拜的假神背后就是鬼，这些人所拜的鬼反过来成为折磨人的。值得注意的是，活过这第二样灾祸的地上的人仍然不悔改。十章的一至七节，有位天使发出了七雷，却又命令约翰不要写出来。可能那七雷里是宣告了有罪的人在圣洁的神手里的可怕后果。然而用审判的严重和可怕并不能把人吓进天国。于是在十章的八至十一节，神让约翰吃了一个小书卷，再去多说预言。唯有神的话和人对神的话的信心能把人带进天国。这书卷又甜又苦，甜是甜在神的公义国度终于要完全降临，苦是苦在每一个因为拒绝神的恩典而被定罪的人里面都有神的形象。十一章的一至十四节给出了神为了拯救人类所做的最后努力，即派来两大见证人。第一节量度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祭坛和在殿中礼拜的人。在圣经里度量一个城可能是为了保存它，如以西结书四十至四十八章所做，或者是为了毁灭它，如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十二至十四节所做。从启示录十一章八节看出说，这城按照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就知道这里说的是耶路撒冷。索多玛以生活道德堕落著称，埃及以拜多样假神著称，而旧约中的以色列正是以宗教堕落和道德堕落两种罪而遭到神的审判。可知耶路撒冷城代表以色列人是该受刑罚的，但从十三节看其目的又是为了让其悔改从而得到保存的。神差来两大见证人，在外邦人践踏圣城的三年半期间做见证，他们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这个形象在撒加利亚书里被用来指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分别是当时神在以色列中的政治和宗教领袖。这二人有权柄行神迹，叫天闭塞不下雨，这是以利亚行过的神迹，又叫水变成雪，这是摩西行过的神迹。很可能这就是复活的摩西和以利亚，分别代表律法和先知以及神在地上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他们都没有经历正常的死亡，以利亚是干脆乘着火车火马升天，而摩西虽然死了，他的尸体却被神特别保留。他们被尼基督杀死，全世界的人似乎是通过卫星电视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下葬，结果三天半后看见的是他们从死里复活又荣耀升天。同时又发生了大地震，从死中复活和大地震这两个事件合在一起，终于使得在耶路撒冷的人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说明犹太人终于开始大量悔改。最后 在17到19节吹了第七支号，宣告弥赛亚所执掌的神的国即将降临到地上。约翰还看见一个天上的约柜，说明神将持守他一切立约的应许。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以你的名祷告。
从天上的敬拜到地上的七应，在听启示录这一课的当中，我们领受到的是什么呢？因父神创造，我们要敬拜他；因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要敬拜他。当天上的敬拜令人神往的时候，不要忘了启示录中所说，天上日头变黑，月亮变红像血，星辰坠落在地，地壳也移位了，这些再再都会令人痛不欲生。神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的，他要再来，他要审判，并且从家中开始。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也当更警醒地学习等候主的再来。下一课老师要讲基督再临大灾难时期的结束，最后大战，基督带着大能和荣耀再次降临，别错过了新约导论第69课。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